在上个月中伦敦有一座的大厦大火，消防员呢用了31个钟头才救熄，至少有80个人是死亡，27层这么高的大厦烧通顶，烧到得回个壳。经过调查之后呢，就火灾的原因呢是可能一个的雪柜起火。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就说，为什么这场火会这么迅速的蔓延的呢？原来他上年呢是外墙翻新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些保温的材料和外墙包层的建材呢，原来通通都未能够呢是通过建筑材料安全的测试的。而其中这个保温的建材呢，比起那个外面包层的建材呢是更加容易着火，即是易燃的一些建材来的。之后呢，伦敦更加发现呢，25个社区60栋楼呢都是呢检测是不达标的。在99年的921台湾的7.6 级的大地震的里面呢，有2400人死亡。在这一次的地震的里面，有很多楼都冧晒。而这些楼呢是用什么建材来去做的呢？即是令人非常之震惊。原来发现呢是一些空的油桶和报纸来到去做。所以当时板桥地方的检察处的检察官呢是起诉了15个的建筑师和15个的建筑商豆腐渣工程，当测试一来的时候是无所遁形，火将他们烧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3:10-15，经得起考验的建造。让我们来到去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要得赏赐；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保罗在那里住了1.5年的时间，他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之后跟进的其他的工作都由阿波罗、基法或者其他的人去做。哥林多前书是保罗离开了3年之后写成的。所以当我们去翻开圣经，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10节至到第4章，保罗在这里讲一个哥林多教会所面对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结党纷争的问题。他们外在的特征是什么呢？保罗说他们是不成熟，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要用奶来到喂他们的。甚至在4:8讲到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做王呢。他们自以为有智慧，没错，他们具有圣灵的恩赐，却是缺乏圣灵的果子。在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甚至他们的道德方面都相当的败坏。在5章的里面讲到，有人跟他的继母同居，这些连教外人都不会做，都不会出现的事情，竟然在教会里面来到出现。当然他们对教会的价值观都出了问题。保罗虽然是哥林多教会的创立人、奠基者，但是保罗没有将他视为这个是我的 baby， 是 我一手打造出来的，你都据为己有。反而他用了三幅图画来到讲到侍奉者的角色。第一幅图画，我们都是仆人来的，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都是神的执事。执事的意思是仆役的意思。第二幅图画，农夫，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唯有神能够使他生长。第三幅图画就是公头，刚才我们所读的公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公头。我们无非是仆人，是农夫，是公头，相对神的角色简直是微不足道。 We are nothing。 保罗在第九节尾讲到神的房屋，随即就引入了这个的比喻，用建筑工程来到比喻教会的侍奉者怎样来到去建立信徒群体。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说，啊，我都没有在教会有侍奉岗位， 我们都没有在教会侍奉啊。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者，当你今天入到来这个礼堂，你都去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你都是侍奉着。今天在崇拜的当中，谁是观众呢？不是你们，不是我，我们的观众是神。神今天在看我们怎样侍奉，神今天在看我们怎样去敬拜。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者，信徒皆祭司，我们在某一个的范围的里面，我们都是侍奉的人，最终都有份于教会的增长或者是停滞。所以每一个的信徒，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有份来到去建造教会。刚才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在上面建造呢出现了四次，而工程呢出现了三次。当然在这里不是说人要靠住行为来到去赚取救恩，这里是说基督徒的侍奉，或者更加概括的形容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怎样来到去生活，怎样来到去建立人。这个第十节的里面，我们看到很清楚，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这里保罗说自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聪明就是智慧这个字了。在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智慧这个字出现了20次那么多，但是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已经出现了11次之多。你所以见到他们讲的智慧，哥林多人智慧自己很有智慧，但在这里神而来的智慧对比哥林多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一切的聪明，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使你同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果是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原来保罗作为这个工头，都是神差派他做的，都是按住神的恩来到去做这个岗位的。或者日后阿波罗、基法或者其他的领袖，他负责在上面建造房屋，这个都是照神所给他们的恩，是连恩赐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按住他们的恩赐，他们都有限定他们呢，可能保罗在这个的宣教、护教上面呢是很有恩赐的，阿波罗或者是其他的领袖都讲到各人各人各人各神赐予，都是神给他们的智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应该比较。一间教会的历史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神差派不同的恩赐的人来到去作工，我们都不应该比较。但是在这里第十节下半节这里讲到，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没错，唯独恩典，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是吧？那么恩典足够了，是吧？我们不用 来到去做呢？不用来到去建造呢？不是，这里说人有责任。所以呢，在第三章的八节、第十节、第十三节、第四章五节，都讲到各人、各人、各人、各人、各人，人有责任。保罗是神的督工，仍然需要按住神的心意负责，将工程划分成不同的部分，或者分配工作给不同的技工，或者督导这些工程是怎样完成，或者在建造的过程里面都要给予指导。是不是什么叫做有智慧的工头呢？有些人说、究竟什么又叫有智慧呢？有智慧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从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有智慧。如果想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一，我们要认定一切是神的恩典，不要妄自诽谤，不要妄自尊大。另一方面，人要负起责任来到去建造。我相信这个就是智慧。我自己很喜欢游水，在很多年前呢，曾经在一个泳池呢就浸亲，咁要啲救生员救我上嚟添。咁你一直呢，咁之后呢经过好长时间呢，我先克服到呢係再次游水。上年呢，当我去沙田某一个嘅泳池游水嘅时候呢，嗰、那个泳池呢开始嗰陣时好浅嘅，好浅水嘅，然后一路深落去，然后去到某一度呢就跌咗落去㗎啦。咁呢度呢就四米深。所以咧，当我游一路游嘅时候，游到呢一度咧，成日都即系突破唔到啊！哇，望住啊，望住嗰个池咧，哇，好深、哦，好深、哦，四米咁深吓、哦，咁咧又翻转头啊！咁啊，有一次再游嗰阵时候，唔好睇佢，唔好望住佢，唔好望住个地下，眯埋眼游啦，眯埋眼游就得噶啦，咁样好啦，咁眯埋眼游啦，咁啊游到终点啊吓。咁咧之後咧就翻嚟，即係有啲神學反省啊，有啲屬靈嘅反省啊。其實你使乜驚啫？係嘛？你一路去嗰陣時候，你淺水又係咁游啊，深水都係咁樣游嘅啫。因為咧水喺度啊嘛，咁你成有啲水圍繞你噶嘛，包圍你，包圍住你噶嘛。我睇到咧今日，神嘅恩典係包圍住我哋。就算前面有很多的难关，弟兄姊妹今天可能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命的里头，面对很多的挑战难处，就好像去到某一点、某一条线的里面，好像跌落四米深，或者六米深，或者十米深，甚至五十米深。但是神的恩典好像水一样包住你，你仍然可以游过的，你仍然可以行过的，经得起试验的建造，我们就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有智慧的工头，有神的智慧的工头。我们认定一切从神而来，另外我们需要来到有责任继续的来到去行，或者我们需要来到重回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所讲的以感恩徒步的心来到去侍奉。既然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就释放自己，我们用一份感恩的心，感恩徒步的心来到去建造，去侍奉。新约作者 Bock 这样讲，救恩绝对是白白赐予的，但却要人付上一生的代价。我相信前者绝对是恩典，而后者亦同样是恩典。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主、作主的门徒是恩典来的。弟兄姊妹，很多人觉得说，哇，门徒啊要付很大代价的、做门徒我们要真的花很多时间，又要咧灵修，又要读经，又要祈祷，系嘛？其实我哋岂唔系信主嗰一日，我哋已经系门徒咩？付代价或者系背起十架跟从主，系恩典，系神俾我哋嘅福气。所以感恩徒步嘅心嚟到去跟从主，经得起考验嘅建造嘅根基系啲咩咧？第十一节嗰度咁讲，因为那已经立好嘅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 别的根基。圣针礼拜堂有一个石碑，就是当你入大门口的右手边呢，有一个石碑。有没有哪一个见过这个石碑的？有几个啊，好少人啊。阵间你们散了会呢，可以在外面看看。这个石碑上面呢就写了八个字的。咁你又知唔知道边八个字呢？嗰八个字呢叫基甸磐石播种美田，1963年11月17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离开福音，离开耶稣基督，再没有教会存在。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警告哥林多信徒和其他后继的教会建造者呢？是因为哥林多作为罗马帝国第一大的希腊城市，充斥着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各类希腊的哲学主义。Gordon Fee 这样说，在保罗的时代充斥着各种世俗的风气，是古代世界的纽约、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在哥林多城拥有很多庇护人 patron 或者叫做赞助人，这些人呢是有财有势的人，这些人呢是收买其他人、其他的家庭或者社团作为自己的受庇护者 client， 为较贫穷的人呢是提供地啦、工作啦、金钱啦，或者是呢法律的保障和利益。而这些的受庇护者，这些的 client 呢，是用种种的形式呢是回报这些的 patron 的，这些的庇护人的，包括政治的支持啦，在公开场合拥护他们啦、支持他们啦，这样他们就可以得着保障自己的利益、名望、社会地位。哥林多的教会可能就是由一个至几个的 patron 来到去带领，他们将世俗的风气，他们将阶级的观念，他们将这个的世俗里面的习惯带入了教会，来到去带领教会。他们所以敬上的来到去效忠保罗啊、彼得啊或者阿波罗。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甚至有一些说我属基督仲敬，是不是？其实整个的哥林多教会呢是中下阶层，其实富裕的信徒不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引来不少的结党纷争。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所提及的当时教会里面有人和他的后母同居，这些乱伦的行为背后是有诱因的。诱因是什么呢？好处呢就是当事人能够在税务、遗产上面呢是得到更大的保障。又例如当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会出席这些拜偶像的宗教活动呢？这个不是一个个人崇拜选择的问题，而是关乎教会地位和政治的问题。因为这些的崇拜者能够可以参与皇室的典礼呢，一起的吃饭，一起饮食，一起呢是吃这些的祭物，而取得什么荣誉、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任何人企图另立根基，传讲别的福音，是必然是异端，是教会的破坏者。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什么是叫别的福音？会不会是成功神学呢？会不会是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呢？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发达的了，我们就不会有苦难的了，我们会呢是身体就健康的了，名成利就的了，名垂青史的了，样样都会名列前茅的了，我们会必胜。别的福音，弟兄姊妹，若果侍奉是以自己为服侍目标，为寻求自我实现、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满足感、成就感，甚至事业上面的野心先加入侍奉的行列，我相信这个动机是需要我们来到去察验。 侍奉者必须以他人的相信、他人的成长为他唯一的盼望，他的一切悲喜哀乐都是尽在此。他的荣辱得失都要完全的放低，如果要争取自我的利益、巩固自己的权利，甚至靠自己修行就得了。今天有很多的说信耶稣的人呢，是没有参与教会的崇拜的。我有一天呢，有一次在、这个图书馆呢，是看一些行山的书、美国一些杂志、原来呢很多人呢是因为呢很喜欢大自然，所以他们行山呢去到很旷野、很偏僻的地方，他说在那里呢是更加接近上帝的。其实今天呢有很多的人很喜欢呢是冥想静思，他们将基督教脱离教会的生活，降格成一个个人的主义、个人的冥思的一个操练或者修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再没有教会可言。在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世代的里面有什么的歪理，有什么的怪异的道理呢？在七月头的时候，新兴宗教关注事工和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合办了一个讲座，而这个讲座就是去、来到去讲到一些教派的一些的人，他们怎样到处来到去骗取信徒和堂会的信任，滥权逐职、敛财骗色，导致各种的伤害的情况出现，有很多的教会以至是分裂，甚至很多的人受到伤害。第一个的调查个案就是有一位的仁兄，他自称他是一个圣经的教师，在90年代中期是向台湾的教会发表一些的宣言、一些的预言，导致当地一些的教会是家庭分裂、受到伤害，又不时去发表是灾难的、一些的或者末世的一些的预言。他是圣经教师，他就受邀请去到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传教，在内地的教会是散播纷争，导致教会分裂，亦是向信徒募捐。另外就是曾经和多位的姊妹发生暧昧的关系，导致家庭破裂、婚姻破裂。第二个的调查个案，有一位仁兄，他是匈牙利人来的，他呢很犀利、他有一个的、领袖，这个领袖是什么呢？他相信自己拥有神圣的血脉、以这个传承这个血脉呢为己任，导致他同呢两位未婚的女士呢是发生关系，并且是产下一些的小孩子。他说这个是顺应天命的结果。我就会说岂有此理。耶稣基督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怎样来读圣经，我们怎样来去明白圣经，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更离谱的就是说，这些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人或者这些的教派是有人跟的，有人信的。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蠢呢？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傻呢？他们都读圣经的，他们都明白圣经的。为什么这些教派没有了耶稣基督，他们做这些事情是没有按住神的心意来做，都仍然有这么多的信众的呢？今日是末世的时代，弟兄姊妹，今日你怎样来到去听到，怎样来到行道呢？今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明不明白呢？在美国又是怎样呢？2013年12月来自犹他州的一位所谓叫教徒，他呢是摩门教徒啦，或者是嗰一个一啲嘅教派啦，分支出嚟一啲嘅教派。布朗先生佢一家由于咧一夫多妻而被告上法庭，四个老婆， 法官当时当庭宣布是什么呢？他宣布禁止一夫多妻制是违反宪法的。随后这个案件由于存在很大的争议性，一直没有做出最后的审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个个人都看手机，看网络世界，我们在整个的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在网络什么东西都有。但是网络的世界是怎样呢？有一个婚外情的网站的创立人这样宣称，他说是一夫一妻制破坏了家庭。不是婚外情破坏家庭。这个创办人呢，终极的使命就是要促成完美的婚外情。目前已经拥有2600万个注册的用户，而中国大陆是在亚洲最需要攻克的一个市场，简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醒一醒，我们要醒一醒，这个是我们的世界，这个是我们的世代。最近有一些属灵的反思，一些的经验，天天背十架跟随着。我特别来到去默想天天这两个字，天天，有机会都是写去抄书的嘛，天天。或者今天我们说啊，我们信了都一段时间了，我们应该呢信的时候可能呢我们的即是灵命呢就会呢是浅一些，咁然后我信得来呢就会高一些啦，然后呢继续好像攀登一个阶梯咁样。我越来越觉得不是咁样。我越来越觉得是要天天自死我们的老我，天天自死罪，天天对付罪啊。天天信靠，不要说你已经信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是，是天天的来到去对付罪，天天的倚靠神，天天的来到去亲近神，没有夸口的地方，离开耶稣基督再没有教会可言。所以我们需要留心，需要小心，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至九节毫不妥协咁样嚟到斥责加拉太人，佢哋离弃咗唯一嘅福音。彼得前书嗰度讲到话，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哋嘅仇敌魔鬼好似嚎叫嘅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嘅人。今日我哋嘅根基建立喺边一度呢？经得起考验嘅建造，我哋就好似一个有智慧嘅工头，我哋嘅根基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超劲的根基上面，我们用什么的建材来到去建造呢？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一起读这两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那日子的意思就是主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是主回来的日子。所以那个必然显露，将它表明出来，还有试验各人工程怎样呢？全部都是未来式的，未来时态的。今天我们不能够知道究竟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测试，但主回来的一日子就会知道。究竟用建材用哪几种建材 啊原来这里有几种的建材、哦、就是金银宝石草木和街。一种是非易燃的，一种是很容易着火的，一种是较为贵重的，古代是用来做圣殿的，另一种是比较廉价卑贱的，是用来做一般的房屋的。一种是经得起考验的，有永恒的价值，一种是经不起考验，没有永恒的价值。金银宝石是讲到我们这个工程是不是遵照神的旨意去做呢？是不是照神的方法呢？还是我们用了人的意思，用了世俗的方法呢？是敌挡神的方法。有时世界有一些方法呢，其实我们说一切的智慧都是神的智慧，是不是？但是世俗有一些仁义或者方法是敌挡神的， 圣经都是这里这样讲。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领袖是用什么质料来到去建造呢？是扭曲教导和生命的腐败。保罗强调我们所作所为到主耶稣再回来那一天，是不是仍然站得住脚呢？是不是仍有渣拿呢？抑或烟消云散呢？在先知书马拉基先知都同样来斥责一些祭司，他们的侍奉是用劣质的建材，他们的侍奉是轻视上帝的爱，态度马虎不敬，侍奉上面是敷衍失责。这里这样讲，马拉基书一章七节八节十三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有一个财主，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央求一位来接他的侍者，准他呢带一些东西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就带了一箱金砖来到天堂的门口，守门的就问他，你凭什么进入天堂啊？财主呢就暗暗地在那里笑了，哇，好彩我带了一箱金而已，现在应该可以用得着了。于是嗱嗱临的将那个箱打开，天使一看的时间，然后就入他埋来，叫他呢过来，然后打开个天堂的门呢给他看一看。哇，原来呢全部都是金光闪闪。天使转过头来问个财主，财主，我不明白你带这些的砖头来做什么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今生的福气还是永恒的祝福呢？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了追求今生的名利，争夺权势，以致废寝忘餐，不惜付任何的代价和牺牲，但可惜这些东西在永恒的角度里面都是毫无价值。你今天用什么工程材料来建立生命呢？将来都会一一在主的面前来去呈现。基本上哥林多教会的侍奉者对教会的价值观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既然根基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其上怎可能用草木禾秸的呢？禾秸即是禾秆草，根本就不配。哪些事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有价值的呢？哪些在神看来是短暂的呢？甚至是没有价值的呢？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今天信主初期，我们都会用金银宝石，但是信主久了，或者侍奉久了，我们就用草木禾秸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将最好的献与主》。第一节是讲到献最好，什么是最好呢？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青春的力量，在座每一位的青年人，今天神告诉你，你要将最好的青春力量来到献给神。第二节讲到怎样献呢？你让神居首位，你的侍奉里边与主为重，一切献上最宝贵。第三节讲到点解我们要献上最好呢？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将他自己作你赎价，天上荣耀愿意离开。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舍生命毫无怨言，救你脱罪 把血洒，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不再年轻了，但是让我们一起，你要将最好献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的。1888年夏天，戴德生去访问美国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讲道，他都来到呼吁年轻人、青年人出来献身给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献身去到中国传福音。有一次欢送会的里面，有一位的父亲送别他的女儿，就这样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是可以献给我们的主耶稣的，他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将我最好的献给他。在过去的礼拜三的祈祷会晚上，有一些的青年人愿意用一年的时间做短期宣教士，去到日本，去到创启地区，来到为神工作。我很开心，因为见到很多青年人，他愿意你要将最好的献上。我以前是做青年工作，我见到很多青年人今天因为吸毒，因为滥用药物，因为是浪费他们的青春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很痛。青春的时间是很短暂，所以过个礼拜三有一位的短期的宣教士，他叫小淼，这个是他的假名来的，他真名是不可以公布的，因为他要去一个创启地区嘛。原来呢，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呢，他就安他这个名，这个名呢就是要呈献给神。所以当他愿意你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到创启地区来到做短宣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妈妈初时都很多的忐忑，很多的挣扎，但是最后他都愿意来到去俾佢嘅女儿咧嚟到去呢一个嘅宣教，系因为佢打从佢生呢一个嘅女儿嘅时候，佢已经将呢个女儿呈献俾神啊嘛。今日你个女，佢个女儿能够愿意你要将最好嘅时间、最好嘅青春献俾神，当然呢一个佢妈妈都好感恩。冇一啲嘅嘢系太过宝贵，以致我们是不可以献给耶稣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根基是怎样来到建造呢？我们的根基已经有耶稣基督，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到去建造呢？是用易燃的草木和佳，还是非易燃的金银宝石呢？很快成长班又到改选职员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最好的献呈给神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愿意将金银宝石这些的材料来到建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呢？又或者今天在今年做这个的职员的弟兄姊妹，可能去到七月了，你已经做了半年了，我在这里都为你打气。可能你初时一月的时候去侍奉神的时候，你真是用金银宝石的，但是渐渐叫啲人又推动唔喐做侍奉的时候呢有好多挑战有好多艰难有啲人呢又是呢知呀捉咁，可能你渐渐都好灰心啦，是吗？我都冇心机啦，咁样仍然需要用金银宝石呢个建材嚟到去侍奉神。经得起考验的建造工头是有神的智慧，根基是耶稣基督，建材是要通得过末日的火炼的试验的。到了结果的时候是怎样呢？当火炼的试炼过了的时候，存留就能够得赏赐，销毁就会亏损。人在那个根基上面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销毁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是一个条件句，同事实相符的一个假定。什么叫赏赐呢？赏赐呢不是指救恩，赏赐是讲工资，原文是讲工资，就是主的赞许。什么是主的赞许呢？主的赞许，我想马太福音25章21节都讲得很清楚。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原来是一份恩惠，是一份即是成长的喜乐，这个是有永恒价值的果效的。另外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做工的功效也随着他们。值得注意的是，天堂里面并没有永远等级划分。什么是亏损呢？亏损就是羞愧，失去奖赏，一个没有结出任何果子的人的悲剧，是一个被浪费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农夫，你一世人在那块田去耕种，做了一世了，什么都带不回来。又或者今天我们侍奉的，在地上为耶稣工作一世了，天上却没有一个人因为你的工作而得着建立，没有一个生命是得着拯救。亏损，这个就是亏损，完全的销毁每一个基督徒的工程。或许或者有神学家这样讲，肯定肯定都夹杂了不同的建材来到去造成。所以我们将无可避免痛心地看着自己的工程大部分都被销毁，但仍然得救，但险过剃头咯。试想下，你本来是万贯家财，但是突然遭灾劫，虽然大难不死，却是家财尽散，一切荡然无存，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的师姐，她患了24年的风湿性心脏病，她仍然很努力读书，好努力考试，好努力在神学院里面至终都不到业。他进出医院无数次，当他出来之后，他在医院，当时是伊利沙伯医院，他在伊利沙伯医院做院牧，但是做了很短的时间他就离开世界，他就回了天家。在他的安息礼拜的里面，我都有去，他在世界殡仪馆一个最大的礼堂坐满了人，当我们瞻仰为荣的时候，人好像没有停过，一批又一批，除了这个礼堂里面的人之外，是这样源源不绝，好像人是没有断的，一路一批又一批这样来到去瞻仰为荣。我相信当日有几千人来到去参加，他带了很多病人信耶稣，带了很多病人的家属来到信耶稣。教会、医院、学院、成长的阶段，很多的朋友，他建立了很多人的生命，一个这么短的生命，一个这么多病的生命，一个这么脆弱的生命，他却是建立了很多的生命。要测试的是他怎样来到去建立神的工作，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工头的工程是在末日才会测试的，现今实在是没有人能够百分百肯定所做的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昨晚讲完道的时候呢，有一些的会友问我，那是不是安息礼拜里面，如果 如果冇人参加，咁我哋就通唔过呢个测试咧吓？唔系你嘅安息礼拜，系主耶稣翻嚟嗰一日，系将来我哋见主面嘅时候，呢个测试就会知道。所以我哋要小心致命嘅危险。我哋去到第十五节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啊，险过剃头啊，好在啫咁样样。但系喺下文第十六、十七节咧，保罗继续用一啲好严厉嘅说话同我哋讲：，岂不知你哋系神嘅殿，神嘅灵住喺你里头。若有人毁坏神嘅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嘅殿系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相信在我们今天这个的分享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工头啊。我们呢要知道呢，今天我们要建造我们的根基是哪一个，不是去跟随别的福音，是有耶稣基督。我们的建材是用金银宝石啊，还是草木和佳呢？我们需要又要经过火炼的测试之后，我们就知道究竟有些什么的剩低。存留的可以奖赏，销毁的我们就会亏损。今天我们用什么的动力来去建造呢？很多时候有些人都会很害怕啊，害怕审判咯，害怕上不到天堂咯，是不是会不会论功行赏呢？不是。弟兄姊妹记得，唯独恩典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审判的恐惧里面来到去释放出来，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出于这些的很害怕，而是我们出于什么呢？是用感恩徒步的心，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大爱，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侍奉。原来基督的爱催逼住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那里讲。所以我们怎样建造我们的生命的工程直到完场呢？有几样东西可以提点的。第一就是有神的智慧。什么叫有神的智慧呢？就是我们将神摆在我们的首位。我们要第二，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第三，我们要有纪律来到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人生苦短，我们是一个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需要运用上帝给了我们的恩赐来到去侍奉神。另外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最后举一个例子，美国芝加哥柳树溪教会牧师海波斯牧师 Bill Hybels， 他有一天当他完了聚会之后，跟一个男士聊天，那就聊聊下就觉得这个男士都很开放啊，所以牧师就挑战这位男士啊，你有没有行事历啊？那这个男士就在个袋子里面拿了个手机出来，他说行事历在我手机里面啊。咁牧师咧继续去同佢倾偈，就话啊，不如喺呢个行事历嘅里边咧，去打一个字啊，打一个咩字咧 ？Alpha。咁原来咧，佢哋教会嘅一信仰班嘅课程咧，就系咧 Alpha 嘅课程。佢话你打呢个字落去啦，咁然后佢介绍下呢一个课程之后咧，咁佢就讲俾听有十个礼拜嘅吓。咁呢一个男士就话：，哇，十个礼拜投资都好大喎，我都未必系有咁嘅恒心啊，或者系咁难嘅咁样吓，十个礼拜唔得喎。但系当牧师再同佢去倾偈嘅时候，去鼓励佢嘅时候，佢话硬着头皮，佢就将呢个嘅 alpha 呢个字咧系打咗落行事历。好啦，咁佢就走咗啦。一年之后喺浸礼嘅里边，啊，牧师咧认得嗰个人，而嗰个人又认得牧师。然后他就跟牧师说，牧师你认不认得我啊？一年前呢，你挑战我呢，是要呢去读这个的 Alpha 这个信仰班的课程啊。当我去的时候呢，我头那四个礼拜呢都是觉得都是不想继续啦，到第五个礼拜的时候呢，我都想走的了。但是因为我的行事历的里面呢是写了这个的就是 Alpha这个信仰班课程，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又继续下去了。到第五个礼拜、第六个礼拜，我觉得很有趣味，我问很多信仰的问题，到最后我信了耶稣。今天 我可以咧嚟到喺人嘅面前，喺神嘅面前咧嚟到去受浸，加入教会啊。牧师，你而家可以为我受浸，即系原来受浸之前可以讲咁多嘢嘅吓。咁啊，系啊，弟兄姊妹，点样嚟到去重建我哋嘅优先次序，让我哋嘅行事力咧嚟到去让神当家作主？弟兄姊妹。首先你要问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今天你想减肥，你有超标的即是三高的，那你要在你的行事力里面打一个字啦，运动或者是跑步，是不是？或者今天你家庭很需要你的，你就要在行事力的里面你要写 HOME，要翻屋企啦，或者今日你需要，你愿意将最好献呈俾神，接受装备嘅，可能你打一个字母或者一个字，弟兄姊妹，你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咧？我哋点样嚟到去建造我哋嘅生命？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恳求主你帮助我哋能够。在世的日子里面，虽然我们都是客旅，虽然是寄居，但是你将恩典赐过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的谨慎在耶稣基督根基的上面来到去建造。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献呈给你，我们愿意呢是将金银宝石来到去建造这个的生命。我们求主施恩帮助提醒，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